这里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8年1月17号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善播报。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今天上演选举与法律交织大战，新议会今天开会选举议会常设机构和任命议会主席以及大区主席。大选再次推举独派政党占据议会绝对多数，独派有意再次任命被解职的前大区主席，逃避在比利时的普伊格蒙特担任大区主席。西班牙中央政府威胁向宪法法院起诉任何遥控任命。香港学运领袖黄之锋等16人在2014年雨伞运动期间涉嫌违反法庭禁止令，阻挠执打主任和警方在旺角执行清场行动，被告等刑事藐视法庭罪成，分别被判监与罚款。在加拿大召开的朝鲜战争联军20国会一致支持在全球需加强对朝鲜施压的立场。今天是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逝世13周年，媒体指出早上有民众到他的北京故居吊唁，而故居外有公安把守，而赵紫阳及其夫人的骨灰至今尚没有入土为安。据《纽约时报》说，美国司法部16日发布消息指，一名前任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被怀疑暗中帮助了中国拆除了美国在华的一个间谍网络。
下面请继续收听小山播报的新闻详细内容。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今天上演选举与法律交织大战。去年12月21日举行的大区议会提前大选选出的新议会，今天开会选举议会常设机构和任命议会主席以及大区政府主席。大选再次推举独派政党占据议会绝对多数，独派有意再次任命被解职的前大区主席，现逃亡在比利时的普伊格蒙特担任大区主席。西班牙中央政府拒绝长臂任命与遥控，将向国家宪法法院起诉任何遥控任命。加泰提前大选选举，普伊格蒙特领导的独派政党获得了多数胜利，连同另外两个独派政党今天在开会的议会中，总席135席中占有70个席位。西班牙首相拉霍伊警告将拒绝所有长臂任命和遥控执政。对于这一违宪做法，西班牙中央政府将立即将加泰在置入直接管辖之下，解除自治地位。一般认为，为了避免激烈对抗，议会今天有可能只选举常设机构，甚至将议会主席和任命政府推后。香港学运领袖黄之锋等16人在2014年雨伞运动中涉嫌违反法庭禁止令，阻挠执打主任和警方在旺角执行清场行动，被告等刑事藐视法庭罪成。高等法院法官陈庆伟今天在开庭前送下判词，由律师向被告宣读判刑。黄之锋被囚3个月，社民联副主席黄明昊入狱4个半月。据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郑书记报道，由于黄之锋和黄明昊等人提出申请要求暂缓执行判决，法官将于下午4时半处理两人的申请，期间两人还需在押。在加拿大召开的朝鲜战争联军20国会议一致支持全球需要加强对朝鲜施压立场，以迫使平壤放弃核武计划。美国与日本强调不应当被平壤当局对韩国的魅力攻势所愚弄。今天本台在多伦多特约记者潘卫的报道。
1月16号，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20国部长级会议决定采取措施，切断朝鲜核计划所需的资金和资源，进一步在外交和经济上孤立朝鲜，迫使他改变政策。峰会还决定强化现有措施，包括遏制通往朝鲜的海上走私，杜绝这个被孤立的政权摆脱制裁的漏洞。多伦多新报指，为期一天的闭门战略会议进展情况不确定，但愿望清单包括加大制裁力度，封锁通往朝鲜的非法海上运输，对逃避检查的海上船舶转运采取措施，以及对缺乏执行制裁意愿的国家施加外交压力等。 共同主持会议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称，必须让平壤付出更多的代价，最终走向谈判桌。会议声明指，朝鲜以贩卖常规武器来增加收入，受到制裁后很可能会更多的发起包括骇客行动在内的国家犯罪行动。声明说，朝鲜的网络攻击和其他恶意网络活动威胁着世界各国和全球经济的重要基础设施。加大海上封锁，加拿大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加拿大国防部发言人16号表示，现在不能确定加拿大皇家海军在针对朝鲜的海上拦截中可能扮演什么角色，但近年来随着海上巡逻舰的部署，加拿大海军已经加大了其在亚洲的力量。不过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就表示，没有预见到会需要加拿大的军事援助，因为大部分的海上封锁都会发生在港口内。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发来的报道。
主导在也门的联军作战行动的沙特今天宣称，再度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叛军朝沙特发射的导弹。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的报道。
是的，由沙特的敌对国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反叛军确认说，一枚导弹在沙特南部吉赞地区的机场被击中其目标。这是在他们的电台马西用宣布的一项转述的消息。在利雅得，沙特领导的联军发言人马奇利将军说，周二晚上拦截并摧毁了一枚从也门边界附近吉赞村庄发射的一枚导弹。马利奇将军还再次的指控伊朗武装胡塞反叛军清清楚楚的违反联合国的决议。今天这些反叛团体也说，发射了第二枚导弹朝向沙特在也门边界的一个地区的军事基地。这项确认没有引发利雅得立即的评论。自去年11月以来，胡塞武装已经朝向沙特发射了数枚导弹，但却都被沙特拦截。11月4号在利雅得国际机场附近，一枚导弹被摧毁了，引起势力强大的沙特王储提出警告。他指出，这种攻击将构成伊朗方面的战争罪行。也门的战火是也门政府军与少数民族什叶派的胡塞反叛军之间的战争。胡塞反叛军2014年9月占领了包括首都萨那在内的大片领土。自2015年3月沙特主导成立的联军以来，西方作战已经导致了9200人死亡以及53000人受伤。
欧洲议会现在已经通过了要求禁止电击捕鱼的提案，欧洲生态人士希望在半年内完成所有的谈判程序。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总部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周二通过了要求在欧盟成员国水域内禁止电击捕鱼的修正案。电击捕鱼在中国也属于违法行为。就此，法国欧洲绿党议员雅尼克亚多接受了本台法广法语记者的采访。这位致力于生态理念的法国欧洲议员高兴地说，这是欧洲议会伟大的一次胜利，是积极动员的胜利，是协会团体的胜利，是传统捕捞渔民的胜利，和那些成功为此活动游说的科学家们的胜利，超出了生态团体的范围，赢得了绝对多数支持。这一胜利当然还需获得理事会的确认。我希望我们将能在保加利亚为轮值主席的任内，在夏季前完成所有谈判。在此期间，我们将要求委员会取消之前违法同意的特别许可。我们希望最近几周在此问题上被动的法国抓住这一主题，试着去说服委员会，如同我们生态主义者说服欧洲议会那样。据介绍，在中国民间，电击捕鱼被称之为断子绝孙的捕鱼方式。中国渔业法第38条就有规定，对此行为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今天是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逝世13周年忌日。媒体指出，早上有民众到赵紫阳的北京故居吊唁，而故居外有公安把守，而赵紫阳及其夫人的骨灰至今尚没有入土为安。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报道。
今天赵子阳去世13年的忌日，尽管也有大批的公安在他的故居把守，但是仍然有民众前往进行调研。中央社引述了香港电台的报道，指出在赵子阳的北京故居的书房内，今天放置了他的照片，下面有鲜花，前来上香的人在调研册上写下了缅怀的字句。各报道引述赵子阳的女儿王艳南指出，安排父母合葬的情况至今仍不明朗，但是事件拖延已久，希望可以尽早完成。他表示对平反父亲的历史评价已经毫无悬念，不管发生过什么事情，都希望还原历史的面目，让后代知道真正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1989年5月19号，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学生争取民主的绝食运动进入了高峰之际，当时身为中共总书记的赵子阳，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的陪同下，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探访了绝食的学生，并且发表了谈话。
同学们，将军就好啊，我们来自台湾了，
总算来了，
对不起，对不起，同学们。
这段深情的讲话也成了赵子阳的绝唱，这也是他离开政坛前最后一次向公众亮相。6月19号的晚上，李鹏就宣布可以实施武力清场的禁言令，而6月4号天安门清场以后，由中共元老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在6月19到21号召开时，就以批判赵子阳为旨。李鹏在报告中指责赵子阳分裂党和支持动乱，赵子阳因此下台，被撤销一切职务，随后在江泽民的当政下被软禁，16年后去世。后的今天，有关赵子阳对八九命运的立场以及为何下台及是否获得平反等信息，一直是北京方面的禁忌。
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司法部昨天发布消息指出，一名前任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被怀疑暗中帮助中国拆除了美国在中国的一个间谍网络，并供出网络的多个线人身份，目前已经遭到逮捕。报道指出，这个网络崩垮是美国政府近年以来情报战的最严重的挫折。今天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16日发表声明指出，中央情报局前华裔特工李春兴15日晚间从香港搭机入境美国时，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被联邦调查局逮捕。据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李春兴可能被控严重罪名，即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消息人士指出，调查人员怀疑李春兴传递情报给中国，导致大约20名美国情报人员因此殉职或入狱，这是数十年来美国情报界最严重的一次机密外泄事件。纽约时报则指出，调查人员怀疑李春兴协助中国瓦解美国在中国的情报网。53岁的李春兴1994年加入中情局担任特工，并拥有绝对机密等级的安全通关证。李春兴被捕是与联调局在2012年的一次搜索行动有关。李春兴2012年8月从香港返美，联调局人员查获他持有未经授权的机密文件，包括两本书页里有着手写机密资讯笔记的书籍，内容记录着某些中情局秘密特工的真实姓名、电话号码，另外还有开会讨论的行动纲领，以及某些中情局化名机构的详细地点。这些情资向来是中情局最为严密保护的重要机密。李春兴16日下午在纽约东区联邦法院出庭，他对将引渡至维吉尼亚州受审未持异议。以目前控罪，一旦罪名成立，他可能面临最高10年刑期。
美国人权机构自由之家发表了每年一度的全球自由度报告，香港的自由度总分跌至59分，是2002年香港纳入报告以来最低分，而且连跌四年。报告指香港因立法会议资格被夺、涉运人士被判监以及国歌法等问题，而北京对香港的干预加剧了令自由度下降。据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郑树基报道说，事实上根据自由之家，香港自由度其中的政治权利评分只有5分，与今年战争不断的人民颠沛流离的伊拉克属于同级。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香港股市的恒生指数今天创下历史新高，引发了股民的欢呼和兴奋，显示香港金融状态良好的迹象。但是香港法院对三名学运领袖判刑，却引发了对这个英国前殖民地的司法民主前途命运的担忧。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学联前副秘书长岑敖辉、社民联副主席黄浩明等20人今天被香港法院指控在2014年占领旺角期间违反了法庭发出的禁制令，被控刑事藐视法庭罪。法官判处黄之锋监禁3个月，黄浩明入狱4个半月，岑敖辉被判1个月的监禁缓刑12个月执行。另外还有13人被判缓刑及罚款，黄之锋等人表示认罪。对于判刑的结果，法官陈庆伟在判词中解释说，有视频显示旺角占领区清场期间，黄之锋不断地挑战禁制令的效力，当日正扮演领导的角色。虽然他只是逗留在禁制令范围内大约1.5小时的时间，但他与阻碍清场行动的参与度是又深又广，所以唯一合适的刑罚就是立即判处监禁。对于黄浩明，法官认为他的行为和黄之锋差别并不大，在当日也扮演了重要及活跃的角色，以阻碍执打主任及律师司代理人清场，参与度也是又深又广，加上审讯后裁定罪成，合适的刑罚也是立即监禁。对于岑敖辉，法官的判词说，虽然他是占领行动的学生领袖，但他当日清场的行动举止和一般的示威者没有差别，所以被判处缓刑及罚款。法官最初拒绝将黄之锋及黄浩明两人进行保释，但代表律师申请暂缓执行的刑期后，法官于下午4点作出判决，期间两人还要遭到拘押。黄浩明在走出判决法庭时表示，决心为继续捍卫香港民主不被改变而斗争。黄之锋在庭审前则表示，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遗憾。他说，身体可以被囚禁，但是精神却不能被囚。对于本周三的宣判，法官表示，所有香港人都有权公开的示威及表达意见，但是必须在不侵犯其他人的权利下进行。虽然被告们认为他们有权为不公之事示威，但是他们在2014年11月26号仍然持续不法的占领旺角的街道，不仅不能改变什么，反而会影响市民的正常生活。所以法庭不只是要干预和保护示威者，也要保障大部分人的生活权利。法官说，在任何政治运动上，穷困及劳苦的阶层人都最不幸。实际上，这是这几位香港雨伞运动中领导的学运领袖们第二次被判刑。去年8月份在发起雨伞运动当天，他们因为涉嫌违法占领政府总部门外的广场，虽然已经被判处社会服务及缓刑，但是律政司当时就不服，而向上诉庭复核刑期。上诉庭认为三人的行为暴力，需要判组合性的刑罚，因此改判并加刑至入狱6到8个月的时间。判决也禁止他们在接下来的5年时间内竞选公职。三人向终审法院提出了上诉。实际上，在2014年雨伞运动后，香港法院针对黄之锋、岑敖辉等人的多次判决，也将他们变成了令世人瞩目的港人争取民主运动的先锋人物。黄之锋更成为少年 VS 超级强权的象征性人物。去年在被判入狱前，纽约时报的评论就指出，监禁他们是具有里程碑式的影响，令一国两制越来越沦为空洞的口号。双学三子被派监禁，意味着他们成了香港的首批政治犯，事件也将成为香港现代史上的一个分水岭，进一步引发外界对中国、对香港意图的警觉。评论还指出，曾以司法独立广受赞誉的香港法院正在受压成为中共的工具。 报道称，战中运动后，多名占领行动的领袖及参与者面临检控。统计也显示，单是一月份到今天，便有超过50名领袖及示威者，因为示威运动面对的各项检控而要出庭应讯或者是等候判刑。香港回归以后，中英政府达成在50年内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的原则，而根据这个原则，香港和澳门可以继续拥有自己的政治制度、法律体系、经济政策、金融事务以及对外关系50年的时间。但是有评论指出，从1997年前曾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管辖权移交后，这座城市一直就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运行，但是越来越像一个空洞的口号。法新社今天报道也指出，香港回归后，在言论自由、司法独立和部分议会普选的领域享有部分自由，法治是香港文化以及其成为国际金融贸易中心的重要的根基，但是学运领袖们再次遭到判刑，则可以被看作是北京干预香港内政的新迹象，也被指是对一国两制政策的侵犯的新标志。以上的要闻解说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 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法国报纸摘要节目。今天是由倪楠为您选播法国几份全国性发行大报的精彩内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一天法国报纸摘要的时间，我是倪楠。今天我们一起来聚焦法国新生儿数量连续第三年下降，未来法国人口增长或将主要依靠移民。长期以来暮气沉沉的古老欧洲大陆之上，法国一直是人口更新的主力军之一。法国的新生儿数量每年都是欧洲的翘楚，但是法国的这一特殊性似乎有走向终结的征兆。根据法国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报告，法国人口依旧在不断增长，达到了6720万人，但是出生和死亡人数年度差距创造了二战之后的新低点，只有16万4000人，而年人口增长率也从2008年到2013年之间的 0.5% 下降到2014年到16年之间的 0.4%， 而这一次又下降到 0.3%。 每一位女性所生的孩子的数量也只有 1.88 个，这一数字在2016年是 1.92 个，在12年是2个，而想要在理想情况下进行更新人口代际的话，理论上应该达到每位女性生育 2.1 个孩子。法国现在以每个女性生育 1.88 个孩子远远不达标。生育孩子数量下降最为明显的女性群体是25到30岁之间，最新统计的法国女性生育第一胎的平均年龄则是 30.6 岁。虽然这已经是法国人口连续第三年增长乏力，但是和其他欧洲邻居相比仍属于强劲范畴。目前法国和爱尔兰依旧是欧洲人口增长的双驾马车。法国的人口增长率今天引发了世界报和费加罗报等媒体的关注。世界报在社论当中指出，虽然法国人是出了名的悲观主义者，但是在生儿育女的问题上从来都没有犹豫过。连续下降的出生率引发的主要有两个担忧，首先是从经济方面来看，年轻人数量跟进迟缓会导致退休群体退休金供应不足，再就是健康稳定的生育率是一个国家现况和未来发展的一面镜子，也是国民对于个人以及国家期望度的反应。巴黎索邦大学人口统计学教授夏拉尔表示，新生儿数量下降是一个个人决定以及社会主流思想发生变化的结果。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人口学教授比松则表示，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发达国家普遍出现了生育率下降的现象，凶猛也执行的有利于社会家庭福利的政策，新生儿数量下降的现象并没有来得那么凶猛，也没有来得那么快，但是今后情况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国失业率的走势。奥朗德时代削减社会家庭福利的政策到了马克龙政府依旧在继续，并将继续对中产阶级最优渥家庭的钱包产生影响，其中 20% 的家庭将受到最大的冲击。法国国家人口研究所的研究员施勒蒙表示，法国国家的家庭政策里，国家帮助所有家庭，但是现在这种理念正在被蚕食，法国民众对于生儿育女的谨慎程度也相应在提升。从个体角度来看，新一代育龄男女的人生轨迹 合此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毕业年龄预防的推后，找到伴侣的年龄也推后，生育第一个孩子的时间自然也就向后推了。此外，稳定的工作愈发难找，工作机会愈发频乏，都让孩子的出生变得遥遥无期。毕竟主流观念依旧是先拥有稳定的工作再建立家庭。费加罗报也在社论当中指出，照此行情来看，法国未来的人口增长只能依靠移民。法国去年发放了26万2000张居留卡，年度增长 13.7%， 其中向中国和格里布地区国家发放的学生长居就暴涨 19.6%。 但是与此同时，法国驱逐外国人的数量也增加了 14.6%， 达到了近15000人之多。以邻为镜，德国总理默克尔所倡导的移民政策备受攻击，也给德国带来了诸多的思索，这一切也许就将是法国未来的样子。在继续向移民敞开大门的同时，法国也正在加紧对该群体管理并分流。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将在明天的法英两国首脑会议上宣布一项新的条例，完善英吉利海峡两岸移民的管理政策。该社论表示，个人主义盛行，集体利益不受重视，也让法国民众从心理上愈发抗拒将个人命运全盘托付给家庭，并断言在重新捡起出生人口增长率之前，法国首先需要重新回到利他主义的道路上，并且不再害怕成为利他主义者。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法国报纸摘要，由您来为您选播。一起关注了法国新生儿数量连续第三年下降，未来人口增长或将主要依靠移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我们稍后为您简要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之前，首先要为您播出的是本台日本东京的特约记者楚良一主持的专栏节目。今天要关注的话题是中国的舰艇等进入钓鱼岛的毗邻区，日本的反应为什么如此强烈呢？欢迎您收听。
日前，日中因双方舰艇等进入钓鱼岛12海里毗连区航行，再次进行口水战。去年以来，日中关系出现许多转暖的动向。去年11月11日，习近平与安倍晋三在越南中部的岘港举行会谈，双方把这次会谈定位为日中关系新的开始，但是为什么又出现如此激烈的争端呢？日本政府宣布11日下午，在钓鱼岛的大正岛东北的毗连区，有中国军舰进入，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杉山进福，日本时间11日下午召见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对此进行抗议。据中国环球时报11日报道，中国国防部新闻局随后证实，日本海上自卫队两艘舰艇当天进入赤尾鱼东北侧毗连区，中国海军翼阳号导弹护卫舰当即行动，进行全程跟踪监控。而据日方报道，是中国潜水艇首先进入钓鱼岛12海里毗连区的。日方派遣海自细波和大电追踪这艘潜艇，通过海底声波已确认为中国潜艇，但是没有公布潜艇的国籍。12日，这艘潜艇在东海的海面浮出水面，公然挂起中国国旗。日本认为此举为向日方挑衅，日本再次召见中国驻日本大使进行抗议。中国潜水艇和舰艇同时到来，日本方面非常紧张。舰艇在2016年6月曾来过该水域，而潜水艇是第一次来该水域。日方加紧分析中国方面的动机。日本经济新闻12日采访了日本前海上自卫队中将伊藤俊信。伊藤指出，海上自卫队和中国海军通常为了避免互相刺激，不会进入尖阁诸岛附近毗连区。 中国军舰第一次进入日本主张的该毗连区是2016年6月，当时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尾随俄罗斯军舰在毗连区航行，于是中方被认为也做出了反应，派出了军舰。而此次据称中国军舰是进入毗连区后又转弯驶离。伊藤分析，2016年的情况可能是中方有意发起挑衅，而此次舰艇的航行只是为了在东海移动。日本经济新闻还在12日指出，所谓毗连区是指在退潮时在12海里的领海外侧延伸至24海里的区域，沿岸国为了防止侵入领海或取缔毒品走私等犯罪行为，具有行使一定规制的权限，但是在原则上他国的船只是可以自由通行的，在领海以内通过的船只也可以进行无害通行，而潜水艇需要浮出水面，但是在毗连区就是潜行，在国际法上也没有问题。而中国环球时报证实了伊藤俊幸的东海移动说，环球时报12日发文指出，一位不便透露姓名的专业人士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该海域是日本海军向东进入太平洋训练的重要通道，中国潜艇在该海域训练是极其正常的，潜艇和水面舰艇一起出现有可能是联合战备训练。那么我们整理一下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中国潜艇进入太平洋训练，通过钓鱼岛毗连区，日方派海自舰艇细波和大电跟踪，而中国海军义阳号导弹护卫舰为保护潜艇也进入了钓鱼岛毗连区，引起日方多次抗议。那么为什么中国舰艇和潜水艇没有像中国海警船那样进入日本认为是自国领海的钓鱼岛沿岸12海里以内？就是按照日本的说法，钓鱼岛属于日本，中国潜艇和军舰在此区域出现也没有违反国际法，那么为什么日本会如此紧张，反应如此强烈呢？因为日本担心现在中国海警船进入钓鱼岛12海里已经常态化，如果中国军舰也将这种状态常态化，钓鱼岛处于日本实质管理这种现状就会进一步被打破，中国夺岛之日到来也就不远了。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下面我们简要的回顾新闻的内容提要。温哥华的峰会一致加强对朝鲜的海上禁运的制裁，沙特阿拉伯说今天摧毁了也门反叛武装发射的一枚导弹，黄之锋、崔奥辉等战中学运领袖因在战中期间阻挠当局忘交情场被高院判处1到4个月的监禁，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名中国卧底被 FBI 逮捕，一项中国爆料致多名在华的线人遇害，美国自由之家评香港自由度是16年来的最低。欢迎您继续收听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下面要为您播出本台的几个专题节目，首先请您收听的是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 朋友，每年的一月份，中国政府都会正式公布过去一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数据。本周四应该是北京公布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日子。法新社发自北京的报道评论说，观察家因此都紧密关注北京的动静。事实上，中国总理李克强日前在柬埔寨访问时，已经对外披露了中国去年的经济增长率。李克强表示，中国去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6.9%，略微高于原先预估的6.7%。不过，经济学家们依然高度关注周四公布的官方数字，因为这是他们对中国经济以及世界经济做出评估预测的重要依据。专家尤其关注的是，按照目前的增幅预计到哪一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追赶美国。也就是说，从哪一年开始，世界经济将翻开新的一页。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字，2016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8兆5690亿美元，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1兆1990亿美元。按照此一数据来推算，有专家认为中国将在2024年赶超美国，也有专家认为中国很可能在2年之后赶超美国。不过，法新社发自北京的分析文章评论说，必须对中国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数字持谨慎态度，因为中国东北辽宁省的一位政府高官近日就公开表示，辽宁省过去就长期在经济增长数字上造假。根据中国国家审计局公布的调查报告，辽宁省的一个县政府2013年虚报财政收入超过了实际收入的 127%。 这就是为什么2016年的第一季度，辽宁省是全国首个经济出现负增长的省份。而辽宁省虚报数据的现象绝非个别现象。法新社报道说，中国地方多个政府为了赢得上级的信赖，都长期在经济增长数字上造假。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数字在经济学界向来是一个引发争议的议题。而对北京政府来说，这是一个涉及到政府执政基础的重大的政治议题。前总理温家宝执政期间，中国政府就提出了经济增长必须保八的指标，将8%的经济增长率视为是维持就业、保障民众生活水平、维持社会稳定的最低底线。中国地方政府因此都虚报经济数字，以此赢得上级的信任。2007年根据危机解密披露的信息，时任辽宁省省长的李克强就在与西方外交官的会谈中直言不讳地承认，中国经济增长数字涉及人为编造，含水量很高。而这一虚报数据的现象十年来不断持续。法新社引述中国地方官媒的微博报道说，中国天津市北部的一个经济开发区2016年的增长数据就虚报了 33%。 不过这一消息很快就被微博删除。那么中国各地政府数据造假现象究竟有多严重？中国国内凯迪网站周三刊登中国国内媒体人蔡盛坤的文章，标题是为何各地纷纷承认经济数字造假。这篇文章评论说， GDP 造假已经有辽宁、内蒙、天津、山东甚至江苏爆出来，然而全国各地显然不止这几个省市弄虚作假。有人说，全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其实就只有几个省市能够实现财政盈余，现在各地纷纷自曝家丑，坦言造假，或许是因为财政不堪重负，不得不靠认错认输来争取更多的补贴。就像大跃进后期一样，吹牛越大的地方，最终付出的代价也就越高。必须指出的是，西方经济学界针对中国经济增长数据的态度未免有些自相矛盾，一方面对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缺乏信任，另一方面又继续高度关注中国官方即将公布的数字。英国金融时报周三刊登的文章或许将这一矛盾立场推至高峰。金融时报文章的标题是中国数据造假掩盖了经济复苏，文章在承认中国地方官员美化数据导致中国官方公布统计数字失去实用性的同时，又披露说中国国家统计人员经常将地方数据打折，以纠正地方官员美化夸大数字的习惯。不知中国国家统计局人员是按照什么标准对地方数据打折，打折后的官方数字应该更加接近现实，那又如何解释中国官方之前的数据从未揭示出真正的经济放缓程度？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为何要谨慎看待中国经济增长数据，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文化艺术专题节目。今天要介绍亨德尔的清唱剧《弥赛亚》。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清唱剧《弥赛亚》。《弥赛亚》是18世纪德国作曲家亨德尔少数完全表现宗教内容的作品中最出色的一部。清唱剧就是以宗教事件或者宗教人物为主角，以管弦乐和人声歌唱为表现形式的大型作品，通常是作曲家根据剧本唱词写作旋律。弥赛亚的内容完全取材于圣经，作品的中心思想非常明确，颂赞救主基督的生涯，从旧约圣经的预言到主耶稣的出生、生活、受难、死亡以及复活，以起荣耀的再临，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整曲的一贯性。和一般的歌剧一样，清唱剧也有独唱、合唱和乐队，但是没有做工、戏装和布景。亨德尔以加强音乐的戏剧力量来弥补这一缺陷。全剧为主调和声的音乐风格，以旋律优美、和声洗练见长。西西里民间的乐器风笛的使用，在当时是大胆新颖的。弥赛亚以柔和的男高音独唱《安慰你们，我的子民》开始。全剧分为三部分，分别叙述耶稣的诞生、受难和复活的故事。其中第一部分《田园交响曲》和咏叹调《他必向牧人喂养他羊群》，第二部分的《哈利路亚》合唱，第三部分的咏叹调《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和《阿门颂》最为著名。田园交响曲是一首器乐曲，采用了意大利阿布鲁山区风笛吹奏的音乐，篇幅很短，用单主题的三段体写成，音乐柔和而流畅，六八拍带有附点，这种节奏在整部作品中反复出现，成为统一的线索。音乐从圣婴诞生带来的欢乐情绪中过渡到安逸宁静中去，把我们带到了大自然的怀抱之中。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是整部剧中的第45曲，歌词是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到了幕后他一定站在地上，我肉体虽然要毁坏，但我的灵魂必见上帝，基督已经复活，从死人中成了睡者出熟的果子。这是一首著名的女高音咏叹调，在亨德尔的墓碑上，他雕像下面张开的乐谱就是这首咏叹调。音乐抒情优美，感情真挚虔诚淳朴，极富有感染力， 歌曲以虔诚基督徒的心声来歌唱赞美救世主的复活和拯救，表达了对救世主的坚定信仰。哈利路亚合唱曲原意是将荣耀归给主，赞美救主之意。这个合唱成为整部作品的高潮和精髓，也是如今最常上演的段落。著名的大合唱的第二部分的终曲也是全剧的高潮，以主调和声为主，中间穿插一些副调段落。由于肢体不断的变换，使音乐高潮迭起，层层深入。乐曲一开始是一段雄伟的颂歌，它以浑厚而富有气势的和声手法写成，唱出了一连串的赞美欢呼声。后面四小节将音调提高，使欢呼声更加高涨，唱出了对救世主的光荣伟大的赞颂的感情。第二段是同一主题材料用不同手法写成的两部分，它们构成五度的模仿，但又全部用混声齐唱。每句后面是主导动机的变化重复，运用了副歌曲的结构和主调音乐的和声肢体，两种手法有机地糅合在一起，使乐曲的主题清晰响亮雄壮有力。第二部分是十小节，运用第一部分主题旋律进行发展而构成的副歌段，主题和答题先后在女高音、男声及两个中声部出现，哈利路亚的主导动机错综地穿插在其中，造成激昂的声势，它的节奏和音调进行平稳，旋律前抑后扬，与词意紧密地结合起来，显得非常的庄严肃穆。接着是一个和声和副调综合交替的段落，它的主题包括两个材料，一个节奏舒缓，旋律以极进为主，音乐富有庄严肃穆的意味，另外一个节奏轻快，旋律简洁，带有纵情歌唱的情趣。主题以主调和声的形式在不同的高度出现两次，然后分别把两个材料作为对位素材加以展演，使音乐出现第一个高潮。之后是一个过渡性的段落，歌词大意是世上万国万邦必成为我主基督的国，音乐荡然飘逸，轻柔而又神圣，它的旋律先是极进下行，然后是一个十三度大跳，仿佛是象征着尘世到天国之间的相隔遥远，具有开阔的空间感，而这一切都是由神主宰的。再接着是一个戏剧性的段落，主题由男低音开始，然后男高、女中、女高依次的进入，音域逐渐的扩大，音响逐渐的加重，最后汇成一股巨大的音流。第二部分是一段节奏缩减模仿的对位， 主题虽然只是不同节奏的同音反复，但是它通过五次上行的模进，使音乐达到了戏剧性的高潮。对题的主题的节奏缩减模仿，它以哈利路亚的唱词应和着乐曲的主题。第三部分是综合的段落，它把副歌和对位的主题融合成一体，并且层层推进，导致全曲的尾声。弥赛亚的首演在1742年4月13日于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首演的时候有18人的唱诗班，一共使用了33件乐器。当时亨德尔的经济条件很不好，但他还是决定将首演办为公益演出，不带有任何的盈利性。当时的海报上写着，为了一些困苦的囚犯以及梅尔舍医院的利益而演出。结果这次首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听众都被作品感染了。很快消息传到英国首都伦敦，大家都要看一看。1743年，弥赛亚在伦敦上演，英国皇帝乔治二世亲临剧院。当第二部分终曲《哈利路亚》奏响的时候，国王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站起来听完了全曲。演出再次获得轰动，在经历长久的沉寂之后，亨德尔终于靠《弥赛亚》取得了事业上的又一个高峰。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清唱剧《弥赛亚》的介绍，感谢您的收听。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的最后一个专题节目，请您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文化遗产》。
各位听众，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法国文物古迹是位于法国南部马赛近海的伊夫堡 Château d'If。 伊夫堡也是法国人最喜爱的文物古迹之一，它位于马赛海港中央地带的弗里乌群岛四个小岛当中的伊夫岛上，一个壮硕坚固如一块大岩石。伊夫岛是在16世纪法国国王法朗索瓦一世下令打造的，这是为了能够监控普罗旺斯海岸的大规模计划框架下建造的。但他之所以出名，拜赐于法国大文豪大仲马的著名小说《基督山恩仇记》。伊夫堡也是马赛的第一座王室碉堡。伊夫堡里面有四层楼，建筑物呈方形，每一边长28公尺，有三个塔。伊夫岛面积总共只有3公顷，是一个防御坚固的岩石城堡。伊夫岛的名称可能来自葡萄牙语的小岛 Ibos 的词汇发音。1531年法国国王派遣第一批驻军到伊夫堡，1540年首次把囚犯关入里面，当时的囚犯还只是两名渔夫。从17世纪开始，则是大规模的把基督徒关入伊夫堡的监狱，并且死在里面有约3500名。根据历史记载，由于伊夫堡监狱环境恶劣，所以被关入的囚犯不会活过9个月。除了一些受到特别优惠待遇的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大仲马笔下人物基督山伯爵。这是基督山伯爵的法里亚神父，也就是丹特的朋友，告诉他说在基督山岛上藏有宝藏，于是基夫岛就成了传奇故事，也成了马赛人最多人参观的景点 之一。去马赛近海伊夫岛最好的方式当然就是坐渡轮，另外有些人会游泳渡过这个5公里的路程，这是一种当地的运动比赛项目，叫做基督山挑战马拉松游泳。这也是为纪念当年丹特游泳逃出这个岛上而创立特别的运动赛。据说当年的丹特只游到海岸对面，但是比赛结果的终点是要达到马赛的海滩，这是结合纪念与观光欣赏的体能活动。基督山恩仇记小说故事里面的情节究竟是真是假呢？伊夫岛当然是真实的成分更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囚犯名字有 Gont Mihabo， 就是米拉波公爵，二楼终身囚犯里面他是一个特别优待的囚犯，还为他造了一个壁炉烟囱，可以睡在麦秆上面，这是一种特殊的待遇，生活比大仲马小说描述的更舒适。其他的囚犯名字都一一刻在石壁上，101个石碑刻字，所以相当的真实。1848年150名政治囚犯关在此，每个人的名字都刻在院子的墙壁上，有的人幽默地把名字刻在自己的囚牢的门楣上，一种苦中作乐的千古留名的方式。当然由于丹特的游泳五公里的潜逃壮举故事，于是马赛地方就有了现在著名的每年举办一次的基督山跨海马拉松游泳比赛。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最后一次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温哥华峰会一致加强对朝鲜的海上禁运的制裁，韩国和朝鲜今天再次举行会谈，平壤表示愿意参加冬季残奥会，沙特说今天摧毁了也门反叛武装发射的一枚导弹，黄之锋等学运领袖因为战中期间的一些行动被高院再次判处入狱，美国自由之家评论指香港的自由度是16年来的最低。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苏黑尼亚和努哈的技术合作。我们最后为您安排的这首法语歌曲是由法国的歌手 Henon Luis 演唱的一首歌，歌名叫做 La Lettre， 一封信，希望您喜欢这首歌，我们也祝您愉快，下次再会。
Adresse de facteur, asperge de parfum, rouge à lèvres carmin. J'aurais dû cette lettre ne pas l'ouvrir peut-être, mais moi je suis un homme qui aime bien ce genre de jeu. Veux bien qu'elle me nomme Alphonse ou Fred, c'est comme elle veut. C'est comme elle veut. Des jolies marguerites sur le haut de ses i, des courbes manuscrites comme dans les API, quelques fautes d'orthographe, une légère dyslexie, et en guise de paraphe, ta petite blonde sexy. Et moi je suis un homme qui aime bien ce genre de jeu, n'aime pas les nonnes, et j'en suis tombé amoureux. Amoureux. Sur la falaise où je l'ai prise par les hanches, et que dans l'hypothèse où je n'aurai pas le tact d'assumer mes ébats, elle choisira l'impact 30 mètres plus bas. Et moi je suis un homme qui aime bien ce genre d'enjeu, ne veux pas qu'elle s'assomme car j'en suis tombé amoureux. Amoureux. Grâce au cachet de la poste d'une vie
ville sur la Manche. J'étais à l'avant-poste au matin du dimanche. L'endroit était désert, il faudra être patient. Des blondes suicidaires, il n'y en a pas cent. Et moi je suis un homme qui aime bien ce genre d'enjeu. Je veux battre Newton car je suis tombé amoureux. Surplombait la Manche, quand je l'ai reconnue, j'ai saisi par la manche ma petite ingénue qui ne l'était pas tant au regard du profil qu'un petit habitant lui faisait sous le nombril. Et moi je suis un homme qui aime bien ce genre d'enjeu, veux bien qu'il me nomme s'il le veut.
使用手机应用程序 BioRadio 可以收听法广，通过台湾教育台收听法广19点到20点的直播节目。亚洲七号卫星承载法广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到7点和19点到20点的华语节目。法广中文编辑部电话是00331842286 32。